还有问题吗？
我想问一个问题，是一个关于因缘的问题，就是佛法常常讲说因缘生因缘灭嘛，因缘生因缘灭，然后佛法也常讲随顺的这个东西。可是我有个问，就是现在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佛法也常讲精进，可是有点常常会遇到说。很多学佛就会随顺随顺随顺，可是什么时候该精进，什么时候该随顺？
精进，
精进，
啊，随顺是什么？你要松懈。你
不
说
太
精
确
进
定，就
相应，
是随顺，
随
有
顺
听
啊。
到是说，就是时间到会遇到什么师傅，时间到你这个就是懂了，时间到什么就是懂了，感觉上好像比较被动的感觉，所以我是想说，那精进跟精什么时候？学佛这路上，什么时候该精进，什么时候该随顺？
随时都要精进。八正道，八正道当中就有一支。
说该随顺呢？
精进跟随，这样哈、哦，什么叫随顺？所以我们叫做因缘，随顺因缘，到底什么是随顺呢？哈，这个个人的解释不一样啦。但是如果以刚才听起来哈，你那种随顺，应该不是佛法所讲的随顺了哈。好像刚才讲的好像有点随波逐流的感觉了哈，应该不是这样的哈。随顺因缘，这个就要对于我们对佛法的理解了。如果我们第一个，我们对于什么叫做因缘哈，我们对于因缘也有不同的看法了哈。那不管讲哦，如果说一般讲说随顺因缘，只是说不强求，这样理解吗？不强求，但是我们要是尽分，随缘尽分，随着因缘叫尽我们的本分，但是不强求，这样理解吗？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那就要精进，那就要八正道，就是等等的哈，这要精进，这要刚才你讲的这个这部精进的哈，这个也是一样，要随缘要尽分，尽我们的本分的哈。不强求，但是关于如何的不强求、随缘尽分这部分，还包括我们对佛法的理解的浅深，我们所行出来的随缘尽分、不强求，就有浅深不同，这样理解吗？五乘共法、三乘共法、大乘不共法。都有不同的证件嘛，哈。对于同样的不强求所行出来的不一样，不强求而能够尽分的，都有不一样的哈。还有吗？好，我们接下来看详细说明了哈。观相，那就要先用眼睛去审视的观佛的形象了哈。我在这边有几种观佛像是这样的哈，如果以 思维要略法哈，观佛像要怎么观呢？先从肉髻眉间摆好，从上观到足了哈。从肉髻眉间摆好，从上观到足，然后呢，从下足一直观到肉髻哈。这都是先从眼睛看哈，看了之后，相取好了之后，才到近处去了哈，关于近处，那时候就要闭眼修了，要再用眼睛看，留下深刻的印象，然后到近处去闭目意念观相哈。如果观一观会不见嘛齁，会模糊掉，会模糊掉，诶，再去佛像面前，然后用眼睛再看，看清楚之后，诶，再去观。刚开始初期的时候，佛像都放在佛塔内，渐渐的佛像可能就会在不单单在佛塔内了齁。有不同的地方了，甚至会在墙壁之下有照相。如果在室外的墙壁照相的话，因为我们在室就可以不用进佛塔内嘛，我们就在旁边就坐着来看佛像，看清楚之后眼睛就闭上啊，模糊了而眼睛张开就可以看到佛像了。如果佛像是在佛塔内，就还要再跑进去了，那就比较麻烦。而闭眼观哈，就是我们说眼睛要闭上观哈，那是心眼呐哈，心眼观，就是心好像眼睛呐，我们眼睛观，但是那是闭眼哈，闭着眼睛观，所以我们叫心眼观哈，第六意识观。我们刚才说观佛像准身像有从上到下，从下到上观嘛，所以正观佛像有逆观跟顺观。逆观就是从足逆观到顶髻，顺观就是从顶到足。为什么要送观逆观？因为这都在加强我们的定力。等到观相成就了，再进修什么身身观、法身观、十方佛观了。我们这个都是要一佛观成就之后，然后再一渐渐的扩大到十方佛了哈。这跟观不净观第一片也都相同哈。都是先观一个相的哈，一个相，然后再扩大。就是说我们白骨观了，不是不净观了，不净观如果观骨头的时候，就观一个骨头一个骨头，然后再观骨头遍满一切了，一样我们观佛也是这样，先观一佛，然后再观佛像遍满十方等等的。然后呢，从十方，我们本来说从一佛观到十方佛嘛，然后从十方佛然后观成一佛。我们刚才前面有说到嘛，从行者的额头或心里佛像从那边出，然后又回到佛像嘛，又回到额头一样，从一佛遍满十方佛， 然后在十方佛收摄成一佛啊，这样的这边还有说到哈，从我们肚脐啊哈，从肚脐出一一佛，从我们的肚脐里面哈出一一佛，然后一一佛又还入我们的肚脐了哈，行者的肚脐。然后翻到下一页，这样的话就会达到什么了？就从这样的念佛观当中哈，就拿到。一切佛就是一佛，一佛即一切佛，而且是从自身出佛，佛入自身啊。这些不是只是理论哦，这都是在印度修圣解观的哈，呈现在自心的。圣解观就是假想观的哈，就在真的在行者的内心哈，就是有这样的情况齁，就出现这样的境界齁。这样的念佛三昧齁，以一行道忏悔等结合了齁，一行道就是忏悔等等的嘛齁。例如导师在这边举了佛说观佛三昧海经齁，他这样说到了齁。说到如果要想求大圣的齁，应当忏悔，然后请佛说法，请佛注释嘛齁。之后要随喜然后回向以后发愿。发愿以后呢，端身静坐了哈，然后细念在前，观佛境界令见广大，这就是说念佛三昧了嘛哈。这样的话就跟一行道结合了哈，先修一行道忏悔等等的之后，然后再修什么念佛三昧。那等到哈修念佛三昧，一世内都有佛像了哈，达到这样子的时候，那又要什么呀？又要行忏悔、请佛、随喜、回向、发愿，这就是天台家所说的五回法了哈。之前也是先做这样的方便，做这样的方便，再就修念佛三昧，修行念佛三昧成就之后，达到观佛像，达到。在一世当中齁，遍满佛像的时候，那时候又更要什么，也是修五回法了齁。这样的力修五回法所产生的什么功德就更大了。这应该大家可以理解了齁。刚开始修忏悔等等齁，因为还没有修成念佛三昧嘛齁。那样的忏悔等等的力道不大啦，但是修了忏悔等等的之后，全方便之后，再来修念佛三昧比较容易修了哈。修念佛三昧到了一世内满中都是佛像的时候呢，那更行五回法了哈。所以这样看起来，念佛三昧是以念佛三品，那就是忏悔等等的了哈，等等的行法是有深切关系的哈。而且在念佛的时候，佛像不明显的时候，不会说是自己的烦恼散乱，或是修持不够善巧，我会认为，因为自己的烦恼修持不够善巧，都是现前的嘛。现在，我现在在修念佛三昧的时候，不说是我现在的烦恼五盖等等， 或是修持不够善巧，不会认为是这样，而会认为是说我过去的业障让我观佛像不明了了，所以就会诚恳的礼拜忏悔等等的。啊，礼拜忏悔之后呢，再来念佛了。而且不单单念佛三昧，不单单是以一行道结合，也以六念法门结合了哈，也跟它有关系。那六念也是重信的了哈，重信。一行道也是重信的了哈，念佛三昧也是重信的，跟六念法门有关系的，导师在这边也同样是举这个啦，也说举《佛说观佛三昧海经》。这边在当中有说到，诸佛心是大慈悲心的，而且一化佛就是佛啊，赞叹不杀，赞叹念佛、念法、念身、念戒、念思。我们看到下一页，念天。哦，这是六念的嘛，哈，六念。而又赞六合敬，赞持三昧，这样的六念哈，就能够修这样的六念，就能够生善法。而这样的六念是诸佛的因哈，成佛的因了哈。从观佛身，前面举的是观佛身嘛，哈，那这边说到观佛心了，哈，而佛心是以大悲心为主的了，哈，为本的大慈悲心，而慈心又是从六念为因而升起的，就是六念而有慈心了，哈。而慈心就是佛心了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如果说成佛就应该学佛心嘛，我们学佛成佛应该学佛心，而学佛心就应该学六念哈。而六念是以念佛为先的了，所以这边也看到了念佛三昧跟六念之间的关系了。所以在这部经也说到，菩萨法唯有四法，修学菩萨法的唯有四法，那个忏悔、念佛、六合敬，第四个就是修行六念了。我们说念佛，我们说念佛能够灭罪，念佛能够灭罪。在强调念佛能够灭罪的，主要就是称名之外，就是观佛色身相好。本来念佛有四种念佛嘛，哈，但是对于谈到念佛的时候，强调它的能够灭罪的，主要是称名念佛跟观相念佛了，是观佛的色身相，这样念佛三昧，是这两个。所以刚才我们说到，如果观佛像不明显的时候，我们就要去经中就讲到去忏悔了啊，忏悔。而且观佛像哈，观佛像能够离诸罪嘛哈，因为能够灭罪，灭罪之后就能够更交属习等等的了哈， 因为如果我们属习如果有业障，也不容易属习了哈。诸罪，那是包括烦恼等等的啦哈。而且这边的老师在这边举的能够灭罪哈，是所灭的罪是怎么样呢？老师在这边举的，在观佛的种种相当中，观白毫相的功德最大哈，我们也常听到了哈，观白毫相功德大到什么程度呢？如果说观佛三昧海经是这样，能悉于间的哈，很短的时间念佛白毫，如果能够念心了了的话，就能够除却96亿那由他恒河沙围城数劫生死之罪。80亿劫生死之罪等等的，然后，所以导师在这边说到众生的业罪障罪业增重哦，观佛见佛的功德真大。观佛摄身的念佛三昧，成为大乘佛法的一大方便了哈。而且这个影响大乘佛法非常的深远哈。这本是从大众部系来的了哈，因为大众部系我们说到它是。佛身是无漏的了哈，大众部系如果在印度的话，是在它的化期主要是在南方了哈，但是后来也流到北方去了，传入了西北印哈，显然是受到部派佛教的采用了，被部派佛教。就是说采用而成为五门禅法之一了。好，讲到这里有问题吗？
我可以请教一下吗？为什么念佛可以灭罪？它的因果怎么来？
佛的功德大了哈。我们如果能够跟佛念佛的功德，佛的功德本身大，念佛的功德，我们自己本身，就好像我们现在，我们亲近，近朱则赤，近墨则黑嘛，这样理解吗？我们亲近念佛，你同样哦，我们这样随便，你念夜叉跟念佛，念鬼神哈、哦，念鬼神跟念佛，哪一个功德大？这样、哦，就像我们一般呢，我看念佛人跟念那个鬼神的哈、哦，哪一个功德大？念佛嘛哈、哦，念佛的功德大，嗯。而且我们跟佛的功德相应之下哈，念佛的功德而跟佛的功德相应之下，我们就可以得到佛的什么助力哦，能知道吗？嗯，我们都不否定这样的功德哈， 但是我们说过了哈，不要神教化了。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刚才也一再说明哈，这个都还是在因果之下在做说明的哈。我们刚才说到说，亲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样哈。三宝，如果说三宝，我们说，如果大圣来说，佛入灭之后还是能够无私普应。现在同样在现在我们这个地方哈，如果程度够了，佛也可以现身在你面前，能理解吗？这是要跟佛功德相应嘛哈，就像我们人。临终啊，念佛人啊，临终佛也来接引嘛，哈，来接引，你知道吗？但是这个我们还一再说明，这个都还是在因果之下做说明了哈。包括我们刚才在说明这个有没有念佛往生，没念佛杀一人就堕地狱，这个例子我们都是在说明，一再在说明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了。我们一定不能够否定有大力的人，有大能力的人，就像现在的世间人也是一样啊，有大能力的人他就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啊，比较没有能力的人他就比较不能够帮助到的。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跟有大能力的人亲近到，我们就有这样的因缘得到大能力的人的帮助，这样理解吗？都是来自于因缘哦，都来自于因果关系哦。而要跟佛结到因缘啊，那是要结善的因缘才有可能跟佛结到因缘，这样知道吗？我们自己要有善法才有可能跟佛结到好的因缘，这样理解吗？就好像我们说佛是，就好像阳光是遍满世界了哈，我们要躲在屋子里面，那是我们自己的因缘了哈，自己的业障嘛哈，那跟佛没关系的。所以我们要跟佛结上因缘，我们要出到屋外。那个什么叫出到屋外？我们要结好缘，才有可能跟佛结缘呐。能理解吗？包括忏悔哦，忏悔在佛法当中的忏悔是很好的德性呐、啊，想知道吗？还有问题吗？
怎么观白好？怎么如何观白好？可以观到去除96亿，那有他生死时间。
所以这个是这样的哈，就是老师在这边也说到嘛，众生的罪业增重，观佛见佛的功德增大，这样理解吗？我们不否定有功德了哈，但是如果再强调他的功德，让我们感受到我们自己的业障是这么的深重，那个不是佛法的本意，这样理解吗？所以我们学佛学到最后都变成哇，都是一讲到都是在讲我们的业障，我们的业障深重，这个都不是佛法的本意，都不是佛法要说因果的本意啊，这样理解吗？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学佛人啊，学佛人对于我们的来生啊，刚初学的好像有时候会觉得好像不够光明，好像哦一不小心就会怎么样的，好像有五道等等的，这都不是我们学佛 或者是佛菩萨的本意啊，不是在这里。我们当然要知道有三世啊，有三世，有六道，有三世因果，但是有善因善果啊，是不是有善因善果？还有在三宝当中学佛，你知道吗？我们学佛，我们佛弟子最可贵的就是在三宝当中学佛了。就好像一样哦，我们说在世间也是一样哦。如果父母亲是非常有力量的，那就不一样了哈。一样在三宝当中学佛，那真的不一样。那三宝当中的力量，那不是不谈因果的啦，能理解吗？不是像世间的黑道这样哦。横着来的，不是这样啊，不是说诶我在三宝当中我做恶事也没有关系，不是这样哦。在三宝当中上升的彻底，堕落也堕落的彻底，能知道吗？我们说什么叫堕落，堕落彻底？我们知道三宝要学三宝，但是又作恶，那罪加一等，这样理解吗？我们佛弟子啊，真的是这样哦。佛弟子已经要学佛，知道要做善，而且又这么好的法，又要去作恶，那个明知故犯，这样理解吗？所以我们要相信三宝的功德力，但是我们要更小心，这样理解吗？我们要尽我们弟子应尽的啦，所以包括我刚才举了，在安经当中，在佛教当中、佛法当中、原始佛法当中，不是这样吗？在佛事的时候，学佛所教的不净观，所教的不净观哦，真的是学他，但是学的不善巧，又是个人去自杀，又是个比丘去自杀，自杀，能理解吗？所以对于大圣经典的一些崇高哈，佛德的崇高啦哈等等的，我们要去理解啦，不要把它崇高到神教化的崇高啦。但是我们不能够否定三宝的不可思议威德力，这样理解吗？所以真的信三宝的话，不用怕什么意思，邪神恶鬼。我们真的信的话，就好像我们在世间嘛，对不对？世间真的那个像那个黑道一定先跑的啦齁。都碰到，当然说现在的，如果说白道跟黑道挂钩，那不论了哈，如果真的信三宝的话，那个不会挂钩啊哈，真的是这样。还有其他问题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来看第五节了。大圣的念佛三昧，我们前一节说到的是通三圣的嘛哈。现在要来专门说明大圣的了哈，我们看到下一页。若专一大圣佛法来说念佛三昧，那应该重于念现在十方佛了哈，包括导师在那刮胡了，过去、现在十方佛了哈，以及大菩萨的三昧。前面我们刚才讲的那些念佛三昧，包括念佛四圣三昧，那都还是共三圣的啦。那前面那边也有说到念十方佛啦，但是那是通大圣啦。如果说真正的，因为那是通三圣的嘛，这边如果是专一大圣佛法来讲的念佛三昧，那是应该特重于什么呢？ 念十方佛以及大菩萨哈。如果在部派佛教哈，部派佛教如果在说一切有部，上座部当中说一切有部，他是认为现在十方只有一个佛，只有一个佛啦。啊，大众部，大众部，哎，大众部是认为有十方佛啦哈，现在十方佛。我说在大乘佛法当中，经典是非常多，内容是深广无比的哈。但是扼要来说，有三类哈。一类就是甚深极甚深，难通达极难通达的自证的甚深行哈。一个是甚深行，第二个就是菩萨的悲愿无限，无数劫一劫在生死中利益众生，这是什么？难行苦行。就是广大行啦齁。第一个是甚深行，第二个是难行苦行的广大行。第三种是什么？适应一般性真上的。所以施设什么？易行道的方便行啦齁。所以这就是什么？第一种是什么？甚深行是什么？自身上的。自身上的。第二个难行苦行的，那就悲增上。第三种的一行道方便行的，这是什么？性增上哈，就是这三大类不同的根性，所以法门就有不同。但是虽然有这个样的不同法门哈，但是什么是相同的呢？佛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究竟极灭而佛相德相无边哈。大用无方的，这是一切大乘佛法所共同的了哈。虽然根器有三种不同，法门有三种不同了哈，但是对于佛都同样是认为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而是究竟极灭而德相无边、大用无方的。在初期大乘众于十方现在佛，多数经典乃是说什么？说是释迦佛啦齁，释迦佛。虽然众十方佛，但是多数经典乃是乃有说是乃说世尊啦齁。但是世尊齁，他的德相齁也胜过人间的释迦啦齁。佛有经就这样说了齁。世尊在狮子座上齁，于三千大千国土中其德特尊，光明色相威德，遍至十方如恒河沙等诸佛国土，如须弥山王。哦，这个就不是这样的世尊，就跟我们人间的世尊不一样了嘛齁。所以这个理想的佛陀观是大圣的通义哦，包括我们刚才讲是般若经哦，般若经是甚深的嘛哈，甚深广大的嘛，他也要说到什么超越的佛陀观了哈，不只是性真上的大乘行者了哈，性真上、智真上、悲真上所说到的佛陀观都是超越的佛陀观了哈。性真上的阿弥陀经那不用讲了哈，都是这样的哈。我们说到阿弥陀经啊哈，阿弥陀经是众信的嘛齁。般若经是 重智的了哈。我不如今天所见到的呢，我见到的净土是什么？阿处佛净土嘛哈。而阿处佛净土跟西方极乐净土就是初期大乘西延一世纪传出的经典哈。不管重智重信，那用意不同，但是都是什么？都是出现了什么他方世界的佛了，都出现他方世界的佛。而且《华经》跟《华严经》都意味着什么呢？佛寿无量，不像恶僧那样的毕竟涅槃了。这都是在说明什么呢？大乘佛法的佛陀观了。不管是什么法门，不管是什么法门，重信重智重悲的，不管什么法门，他的佛陀观都一样，都是超越的佛陀观了。大乘佛法的念佛见佛主要是波罗三昧了，初期主要是波罗三昧。波罗三昧的意思就是现在佛，现在十方佛悉利在前的三昧，这我们前面都一再说明的了。好，我们到下一页。我们说了波罗三昧，本来波罗三昧是修习三业嘛，修行三个业都是不做，除了吃饭。而比较晚期出的同样是意义本啊，佛陀上面的意义本，意义本就说到一日一夜七日七夜了哈，但是有受到影响了。这些都是我们以前说过的了哈。那至于波罗三昧的修习，在《十住毗婆沙论》有说到了哈。在《十住毗婆沙论》说到的波罗三昧的修习哈，有念佛得号，还有念佛生身、念佛法身、念佛实相之类。也可以说是次第的增进了。大智度论也说到了，也类似了。十住毗婆沙论跟大智度论的作者都是谁？都是同样的，都是龙树的了。十住毗婆沙论是解释华严经的十地品了。大智度论是解释哪部经？摩诃般若经。好，我们看到下一页。我们来看哈，就大智度论都要念佛了哈。我们看第三行，那大智度论有说到有念佛的身法身呐哈， 但是也有说到实相念佛，但是大智多论的实相念佛是以身身法身等而无念无思维的，所以般若的无所念为是为念佛，以念佛色身念佛法身是不相违的啦，不相爱的。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第一个，在般若经当中有说到，念佛有念佛身身，有念佛法身的。而至于念佛实相，要在哪里念佛实相呢？是要在本来有念佛身身，有念佛法身的嘛，哈。啊，接下来要念佛实相，念佛是怎么念呢？怎么念实相呢？是要在念佛身身、念佛法身当中观察到他的什么呢？无念呐、啊，而无念而无思维，这样理解吗？本来念佛身身、念佛法身是有念有思维的嘛，哈。接下来就是在有思维、有念佛身身、念佛法身当中呢，法身是功德法身了，哈。在这当中呢，去念什么呢？念这样是无念。无相无思维的，这样理解吗？这样的就叫做念佛了哈，因为佛身，佛的身身，佛的法身也是什么无相的了，也是无相的嘛哈。我说实相啊，它的实相，身身法身的实相，它的实相。就是无相嘛，无念无思维的嘛，所以就是用这样来念，就是实相念佛了，就是在身身法身当中进一步的实相念佛，这样理解吗？所以这个两个是不相爱的了哈。那这里有问题吗？如果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了。